莫泰前书五章1到16节，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清节节的，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是仰赖神，昼夜不住地祈求祷告；但那好宴乐的寡妇，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这些事你要嘱咐他们，叫他们无可指责。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着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寡妇记在册子上，必须年纪到60岁，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又有行善的名声，就如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竭力行各样善事。至于年轻的寡妇，就可以辞她，因为他们的情欲发动、违背基督的时候，就想要嫁人。他们被定罪，是因废弃了当初所许的愿。并且他们又习惯懒惰、哀家、悠闲，不但是懒惰，又说长道短，好管闲事，说些不当说的话。所以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生养儿女，治理家务，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因为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的。信主的妇女若家中有寡妇，自己就当救济他们，不可累着教会，好使教会能救济那真无依靠的寡妇。阿门。
谢谢雅茹，我们来看一下哈，那个今天的这个提摩太前书5章1到16节里面呢，主要呢是在教导教会中不同群体之间怎么相处哈，而且在其中很大的篇幅是在讲寡妇应该怎么样照顾哈，哪一种寡妇是真寡妇哈，怎么样照顾。那这跟我们到底有什么关系哈？然后这一段呢，我们来看一下，有哪几个主题哈？首先是1到2节哈，对不同年龄的与性别怎么的人群，你怎么样？我们怎么样来对待哈？然后用很重要一个就是用家人的关系来对待教会中的人哈。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第1节里面哈，他就提到不可以严责老年人哈。那个严责意思就是这个老年人一定是犯了什么什么罪，犯了什么错误哈，然后要严责他这样子哈。那这个情况之下，有的时候一有这种严责的这种态度出现的时候，很容易造成了分裂。这个人犯错的时候，真的要很有智慧，要不然的话，你用那个严责的态度一出现的时候，纷争马上开始，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看到这个保罗真的是苦口婆心的，来提醒我们不可以严责老年人，我们现在的介入老年人的阶段了，有的时候这个很碰到被人家严责的时候，如果一不小心就 吵回去，顶回去啊，要不然的话就是哦，在那个地方 depression， 抑郁哈、啊，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这个教会里面错一定有的时候做错会有的哈、啊，然后有的是失误，尤其是失误的时候，自己都难过的要命的时候，结果别人还在指责的话，哇，就灰心丧胆了、啊，所以在这个地方给我们提醒，对老年人，还有对老年的妇女哈、哦，一定要像父亲母亲一样哈、哦，想到就是他们这样对我们以前这样子关怀我们，他们现在做错的时候，你要把他想到就是有一个感恩的心哈、哦，知道怎么样把他们挽回哈、哦，而不是要怎么样呢？不是要对待他哈，就叫他改过哈，不是这样，是要挽回，希望他知道这个错在哪个地方哈，所以态度需要很注意哈，这个是要极力的规劝他哈，所以这个是对老年人要这样子，对少年的妇女呢，总是要清清节节的。这个教会里面哈、哦，这个对这个年轻的少年啊，或是对姐妹呀、啊，这个怎么样处理这个很重要，尤其是男女之间的这个清清节节哈、哦，有许多出了问题，大部分很多地方就是在这个性别方面没有清清节节的，以至于带了好多教会，有一些家庭的这个分裂啊，所以在这个地方要提醒我们啊，怎么样爱？爱一定要有智慧，而不是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啊。所以在这个地方给我们一个提醒。老年人要像父亲，青年人要像弟兄，老年妇女像母亲，年轻妇女像姐妹，要清清节节的哈。所以这个地方给我们一个提醒哈。然后我今天一个问题哈，主神的工人如何对待教会中各种不同的人哈，男女老幼，这个就是在第一到二节里面哈提到的。我们分两个部分，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指出第二个部分，教会怎么样的情况下要救济妇女，他们的条件是什么？哈，那我也把它分成这个寡妇的这个题目哈。好，什么样的寡妇是真寡妇？哈。这个真寡妇真的就是死掉了父亲的，是孤苦无依的人，没有家人的供养的，这个人哈、哦、是寡妇哈、哦、的真寡妇的特征哈、哦。那他而且他很仰望神，而且过敬虔的生活哈、哦。然后如果对真寡妇的特征的相反呢，就是贪图享乐的寡妇哈、哦，这种在神的眼光中是活着也是死的哈，所以家人呢碰到有这种有这个寡妇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要注意什么哈？家中应该先负责供养哈。如果家中有这种寡妇的话，儿女孙子要报答亲恩哈，要自己来供养这些，不要。而且在这个地方提醒我们，不照顾亲人比不信的人还不好哈。所以，碰到寡妇，如果有需要的话，你一定要负起家庭的责任哈。所以，重点就是信仰是从家庭的责任开始哈，然后再扩展到教会，扩展到别的地方哈。好，第三个哈。这个寡妇呢，什么情况之下可以被列入教会供养名单的寡妇？她的条件是什么呢？她的年龄至少要60岁以上哈，因为60岁的话还有工作能力哈，要养成有责任感哈。那60岁以上的时候，身体衰残了哈，就可以列入这个寡妇 供养的名单哈、哦，然后他的婚姻呢，至少一夫之妻哈、哦，所以这个给我们一个提醒，品格和行为呢，他在家里是好好的照养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就是谦卑服侍的意思，能够帮助受苦的人哈、哦，多行善事哈、哦，所以。教会的资源呢，要帮助的是帮助给生命成熟、见证良好的人哦。所以我们在使用教会的资源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哈、哦。那我们说，为什么年轻的寡妇不列入呢？为什么要60岁以上的才列入呢？这个11到15节那个地方哈、哦，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哈、哦。那他上面是讲说，原因是很容易受情欲的影响哈、哦，想要再嫁，很可能呢，当初跟神的许诺呢，说要跟随主哈、哦，但是受情欲的影响呢，再嫁哈、哦，然后或者是因为死了先生还是怎么样，很容易呢灰心丧胆了哈，当初的承诺就忘记了哈，然后就懒惰，还要说闲话哈，好管闲事哈。那个我们有时候在谈论到说闲话，什么叫做闲话哈？就是你又不知道的，然后那个就在那边批评论断，然后把那些事情传的这个沸沸扬扬，当时的人通通参与的人都被伤害到了哈，然后好管闲事哈，好管闲事又不懂，然后又要觉得自己好像是有那种审判官的那种能力哈，所以到处就是管闲事，这些都是讨神厌恶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晓得，如果不清楚的事情，你就不要这样在那边乱讲乱搅和哈。所以他希望年轻的寡妇应该再嫁哈，生儿养女，你就忙在那个养育儿女，你就没有时间去说闲话道短的哈。所以这个生养儿女呢，这个也是让我们也是我们的责任哦，然后要管理家务哦，因为一闲下来，有的时候如果没有神的话在中间，没有做该做的事的时候，魔鬼就进来搅乱了哈、哦。所以教会和家庭的责任呢，最后这一节呢，就是讲到信徒中间若有寡妇，应该自己供养，教会呢是帮助真正无依无靠的寡妇哈，所以教会不是取代家庭，而是补助缺乏哈。所以在这个地方给我们一个教会是属灵的家，彼此的关系不是你要这个做要那个做，不是制度，而是爱与尊重。所以信仰的落实在于我们的责任，特别是我们要孝敬父母，照顾家人哦，哎啊，然后教会的资源要有智慧的使用，帮助真正有需要的人，而不是滥用哦。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也有几个问题可以思考哈，我是否用家人的态度来对待教会的人哈？所以这个是我们神要我们做，用家人的态度来对待教会的人哈。第二个，我有没有忽略家庭的责任？只强调说啊，我爱主啊，我已经把奉献给教会啦，我就对自己该尽的责任不尽啦、啊，有没有只强调属灵而忽略了家庭的责任？我的生命有没有好的见证，值得被信任与托付的？然后第四个，我如何实际的关心教会中有需要的人哈？所以在这个地方，让我们思考一下这些问题哈。把时间交给吴长老。
好，谢谢黄师母，很仔细、很清楚的研读这一段第五章1到16节哦。对前面那几节非常重要， 我们对待教会中的男女老幼啊，都要有分寸哦。第二节结尾就要清清节节的，with all priority，priority 就是说要有分寸，要有男女有别的意思哦。那这边提到我们对待真正的寡妇该怎么做，就是那个年代啊，60岁已经是很老的了。所以寡妇如果她的名字被记在教会供养的名单上的话，有个条件，这边讲得很清楚啊，一生中只有一个丈夫，又行善，又养育儿女，愿意接待远人。谦卑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竭力行各样善事。哇，真是典范中的女性啊，姐妹。那这种人，我们一定要好好照顾他们，这是一个原则哦。那年轻的呢，就因为他们太年轻的话，会被撒旦引诱，对当初应许的婚姻就可能会不忠了啊。啊，这一段呢，也是对我们在教会里面，在这个时代怎么对待弟兄姐妹一个很好的原则。好，我们就分成小组，然后再回来大堂。我们小组也谈了很多关于这个真寡妇的事情了。一开头这那几节讲到我们在教会里面应该怎么对待年长的兄弟姐妹或者年幼的，原则是对待他们像你对待自己的家人一样，把教会看成自己属灵的家，这个很重要，而且对女性总要清清节节的，all propriety 就是说要有分寸啊。关于寡妇的定义。这边讲了很多，总原则就是说，要到60岁，一生中做了很多善行。刚刚那个蕾蕾特别讲了5点哦，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愿意洗圣徒的脚，谦卑救济遭难的人，然后竭力行各样善事。啊，当他们真正成为寡妇的时候，教会应该支持他们，support 他们。好，我们从今天第四组开始。
好的，我们第四组，首先讨论了这个洗脚的问题哈，这个我们现在很少见人洗，是就是弟兄姐妹之间互相洗脚。那我在电影里有看到哈，就是也可能还有这样的少数，教会或者局部地区保留这个传统，但是这个洗脚的真正定义呢，就是我们要彼此谦卑的服侍，哈，不要骄傲。那也谈到这个洗脚的这个是在耶稣快上十字架之前，他亲自为圣徒们、为他的使徒们、门徒们洗脚，哈，为我们做下了榜样。那当时因为是都是土路哈，然后他们要坐着吃饭，所以他们这个到别人家去的时候都要洗脚。那所以这个给别人洗脚，就是代表了谦卑服侍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和态度。所以我们现在学习耶稣基督哈，就是学习他，我们要谦卑下来，彼此顺服哈。那个不一定真正去给对方洗脚，因为时代社会发展已经不同了，然后那个，那我们看，看到那个教皇给那个，前一段有给那个给人洗脚哈，洗完了还要亲一下脚丫子，所以那个就是我们如果是出于真心的哈是好的，但是如果只是做了这样的事而忘了我们真正应该谦卑的是我们的内心，那就是像法利赛人一样，只求了这个 外在的这些执行了外在的这些规则，却忘了内心我们真正神耶稣基督让我们应该做的事哈。所以这个是，那我们也谈到了这个洗脚，有的人是愿意为人洗脚，那有的人是不愿意被人洗脚，因为要暴露自己的软弱哈。所以这个也是很不容易的。被人服侍哈，暴露自己的软弱也是很不容易的事。那，这方面有很多哈，但联想，但是这个就是不在今天主要的这个探讨的范围之内。那还有一个，我们也说了，探讨了什么是真寡妇啊？那个就是这个。首先是60岁以上，第二个是艺人的丈夫，第三个就是热心服侍哈。刚刚磊磊就先有说了那个5个方面，就是在所以这个真寡妇就是在教会要必须那个奉养他们哈，也应该奉养他们，把这个责任担当起来。那我也想起了就是。这里其实也告诉我们哈，就是我们家庭范围内哈，我自己可以想一想，自己家庭或者是自己周围的人有没有这样的寡妇，然后如果有的话，我们就要伸出援助的手哈。那我记得，我信主大概5、6年的时候，那时候看到这一段经文，我就想起了家里边在国内的家人亲属哈，有一个寡妇哈，带着2个孩子，很不容易，从来没想过要帮助她，所以这我就因为看到这段经文，就想着我要去帮助她哈，所以这个我们先从自己的家庭开始哈，就是。另外还有一种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哈，如果是我们的姐妹，如果是寡居，带着孩年轻带着孩子，那这样的话也非常不容易，也是需要我们去关照的哈。所以这个扶助软弱的人，其实一直是神的神的那个怜悯的心哈，他也让我们去做，在旧约中也不断的那个像那个拾麦穗的女人啊，路德。他那个律法就是规定了要把那个有遗留下在田地里的一些麦穗给穷人去捡，所以这个都是神为我们这个软弱和那个软弱的人和需要帮助的人留下一个出路哈，那我们也研究了第11节到15节哈，年轻的寡妇。就可以辞他，因为他们的情欲发动违背基督的时候，就想要嫁人。那我们说到这个违背基督的时候，很有可能是他们在那个结婚的状态时发的婚事哈，只那个一生嫁一个丈夫，那丈夫死了，那这个年轻的寡妇可能想要嫁人。所以这个就是违背了原来的那个约定哈。如果说不对的，请长老一会儿校正哈。然后这一个寡妇呢，这一类的人又下面13节又说了，又习惯懒惰，哀家闲游，然后说长道短，好管闲事哈。所以然后。第15节，因为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的哈，就是这一类寡妇，就是好像道德品行也不好，然后受撒旦的引诱哈，就去随从了撒旦，所以他宁愿保罗说宁愿年轻的寡妇哈，可以嫁人，所以免得受撒旦的诱惑，这也是保罗对那个。对年轻的寡妇一个体贴吧，就是他们还年轻，路还很长，然后可能会有生活的这样的需要哈，所以我就先说到这些，请吴长老来补充。
好，谢谢 Alice 分享非常好。违背基督的时候，就是说他们被情欲drawn away from Christ，就是说 违背当时在婚姻结婚的时候一个誓言，可能就是说，即使先生死了也不再嫁。当初有些婚姻有这种誓言啊。好，我们把时间交给第一组。
这个我们说，这个是神的家啊，就是我们自己的家。所以在家中呢，我们对待教会的这个老年弟兄姊妹，就是以尊重。如果他们有做的不对的地方呢，是温柔和劝勉，而不是说严厉的指责啊。对于弟兄姊妹呢，我们是亲近平等的相待，而不是说疏离或者是批评。然后对异性的弟兄姊妹呢，我们要清清洁洁的，避免那个魔鬼撒旦放在你心里任何这个不纯洁的这个念头或者是行为啊。这个，然后这个我想说的是第二个问题，就是我有没有忽略家庭的责任，只强调属灵啊？我听说过不少这个牧师啊，传道啊，他们把全身心都扑在教会的事业上，忽略的对配偶或者是对子女的这个关怀和爱心啊。这个当然有，除了牧师和传道之外，可能其他的也有这样的弟兄姊妹。其实你想，如果你自己的家都管不好的话，啊，你管理一个教会肯定也效果也不会特别的好。所以说，属灵的侍奉虽然是很重要，但是这个不是你忽略家庭的一个借口。家庭是神设立的第一个这个岗位，就是说你把家管好，这个本身就是讨神喜悦的敬虔的生活啊。如果是连家人都照顾不好，只是单纯的热衷于教会的活动啊、事工啊，这个实际上也是不讨神喜悦的。然后我们的生命是否有好的见证，值得被这个信任和托付？就是说，好的见证啊，就是不是一时的热心。上一周在我们教会里也就讨论守律法的事情。我们说守律法谁能一辈子24小时7天啊，每一分每一秒都能够守得住？好的见证也是这样的，他不是说一时的热心啊，因为他这里讲到这个对教会的带领嘛，就是这样，就是说它是一个长期一致的一个生命的品质。啊，这个你比如说，这个来照顾这些寡妇，也是不是说啊，你凭一时的热心啊，我来照顾一下，而是说教会长期的关怀这些真正有需要的寡妇，就像拿俄米跟路德这样的寡妇，她们没有任何的经济来源啊，这个然后就是说，对于教会的这个长职同工的话，就是说。你在教会里面是不是有好的这个名声啊？是长期的一个见证啊？这个，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啊，然后才是在教会里值得被这个信任和托付的。那关心这个教会真正有需要的人，我们前面也就讲了，就是说真正的那个没有人来供养的这些寡妇，其实放在今天，如果年龄大的官夫也是这样的，他没有经济的来源。像我们教会母会呢，他就有那个叫寡妇团契，因为一般来说在美国，女性的这个年龄比男的要平均年龄要长10来岁左右，所以说他们那个寡妇团契啊，就是非常的兴旺，然后。曾经有这个一个越南的这个一个寡妇，她刚刚失去了丈夫，她觉得天崩地裂，天都要塌了，然后来我们教会啊，最后呢，她也没有信主，但是最后介绍去那个寡妇团契了，她在那里也信了主，就是说这个实际上也是一个接待寡妇也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好机会，如果她还没有信主的话，就是我们真正的是。要从主动的探访呀、祷告呀、分享资源、经济上资助啊，就是这些真正你看清楚，这是真正需要有帮助的人啊，你就可以来这个用教会，当然你自己啊，如果这是你的亲戚啊什么的，你自己先帮助啊什么的，然后自己的能力不够了，这个教会来长期的来关怀帮助，使人家觉得这个教会真的是一个有爱的一个家庭啊，而不是说仅仅是一个这个机构啊什么的，所以说，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关怀寡妇，是一个传福音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好，把时间交给第二组。
好，前面都分享得很好，哎，我们组也是围绕活出爱心哈，然后关于孝敬和尊敬来探讨哈，然后一个姐妹就分享到一个很好的见证，她说她女儿的教会，整体的氛围哈都是非常有爱心，而且就是说，他们在关怀上做得非常好哈。说他女儿和他的女婿去到这个教会以后呢，他的女婿的在生命上有很大的转变， 就会更加爱神和爱人哈，这也是我们在信仰上的一个见证哈。然后我们第二个分享到就是1到4节哈，关于孝敬，对待老人就像自己的父母啊，在辅导少年妇女的时候，就是这里也提醒我们，然后就是这里讲到说我们在辅导少年妇女也是一样，就如同姐妹哈。那我记得在我们原来的这些这个教会当中哈，就是都有要求，比如说探访这个独居的这些少年妇女啊，包括一些姐妹的时候，我们都要求说这个姐妹要结伴一起去探访。如果是男性的传道人的话，需要找一个女性一起来探访他们哈。然后第三个我们分享的就是。在教会呢，有需要的，就是这些家庭，就像在刚才的新闻里面讲到这个真寡妇的需要哈，其实就是说对这样的一些有需要的一些家庭来说，我们很多的时候都会在讲说我们为你来祷告哈，其实他们很多时候。我觉得不单只是一句为你来祷告而解决的，就好像刚才所分享到他们的负担、孩子的负担，也许是需要一些身体上的这个健康的问题，也许是需要一个出口去梳理他们心理上的重担哈。其实我们很多时候真的是，需要花时间，需要舍得经济上的这些。金钱去陪伴的，就好像我记得上一次，这个就是妮娜姐妹哈在分享的一个实际上的问题，她就讲到说，她的这个妹妹哈，当她的妹夫在癌症当中的时候，那她就说我不能说我给你传福音，我只说为你祷告，那她就说她把她的钱财二分之一。他一套房子的二分之一就给了他的妹妹哈，所以他就说，那很多时候真的是有一些家庭的需要，像这些真正需要关怀的需要，这些这里提到的真寡妇的需要，我们真的是不是只为这个人说啊，我为你祷告？那我们说出来的时候，可能我们也是遵循了神让我们去说的，去关怀别人，但是。我自己认为就是一句不痛不痒的说出去的话，但是对那个人真的是没有实际上的帮助哈。所以我也觉得我们真的是做基督徒的，做基督徒需要在金钱上、在时间上要舍得哈，去陪伴他们。在金钱上，如果说，就是说有这样的能力的话，真是需要舍得去给到他们。实际上的帮助的哈，而不是单单的说我为你来祷告，仅此而已。对，这是我们小组的分享，看黄师母有什么要补充的。
好，谢谢橘子的分享。真的是讲的容易，做的要实际才行哦。把时间交给李青第三组。
好，谢谢，感谢主。我们着重就在第一个和第二个问题上思考哈，就是我们是否用家人的态度在对待教会的人哈？我们基本上有5点思考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有弟兄在新的教会去了以后，就看见非常亮点哈，就是在哀宴的时候请老人先用餐哈，真的尊老爱幼，这个中国在传统的文化中的一些好的品格，我们在教会更要去做哈。那第二个呢，还有就是过去呢，很可能我们在教会中只跟处得来的背景相似的我们相处，看着好像不很属灵的人，我们连搭理都不愿意搭理啊。实际上，在教会要用家人的观点哈，这种方式用爱哈，要即使看着没有亮光，我们也要自己是一个光，要去照顾去关爱啊。 那第三个呢？对我们在教会的思考也是，信仰不是口号哈、不管是在家还是在教会，都要活出来。那只有在做活的时候呢，才可能展现出生命。我们生命的破口也会展现出来，我们需要被翻转的地方也会被展现出来。所以，这个信仰不去活，这就是个假的和死的信仰哈。我们从来都不是闭门造车、闭门造船的哈。那造出来的船是下不了海的啊。我们如果在家的话，那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闭关自守这样子。那第四个呢？在教会里面去真正履行爱呢，实际上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哈。所以呢，在爱中很多冲突就会解决。而我们活不出爱，或者是还没有这个生命的属灵程度还没有达到的时候，可能会经常会遇见障碍。实际上就是要在教会中历练哈，避免这种像用世界上的方式、用权力和用命令的方式去压倒别人，那样必然会引起相咬相吞。所以呢，在爱中去解决问题，在实践中去实现爱哈。所以命令的总归，对，这个我已经说了哈。第五个呢，就是圣经的话语是炼净的。圣经的话都是神所默示的，是要让我们遵行，要让我们去实践哈。所以呢，如果我们不对于我们看得见的弟兄姐妹都不能够去爱，我们怎么能够说我们能够去爱那看不见的神呢？哈，所以呢，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才可能忠心。教会里面很可能都是些小事。我们有时候感觉到，尤其到一个大的教会，可能会觉得人际关系是冷淡的哈。我们不要抱怨，实际上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我们自己能不能作为那爱的光，作为温暖的光，去开始让大家感到是爱的团体哈？这个是在教会的思考。那么在家呢，也有两个很好的分享了。就像吴伯伯，他很爱自己的两个女儿，那他也是很爱他自己的这个。女儿的带来的孙子哈，那他是关爱去教导，劝诫，当孩子非常好的时候给予鼓励，当孩子不好的时候去劝诫去引领，这些都在家里的功夫都不能够缺的哈，因为我们失去了家庭的战场的话，就等于把家庭拱手让给了撒旦魔鬼。第二个分享就是，我去年去吉尔吉斯坦的时候，我非常感恩，身边都是好多牧师啊，牧师长老他们的夫妇，他们夫妇一起去，那有一对中国夫妇是波士顿教会的中国夫妇，他们是牧师哈，然后牧师的师母就分享，当她端水给自己丈夫洗脚的时候。他自己流出了泪，哈，是从内心流出的泪。他就是说，马上想到了耶稣，哈，耶稣是那样的谦卑、温柔，我为什么不能够为我的丈夫，温柔谦卑的去洗脚，哈？所以呢，爱是从内心发出的，不是在外在的。我们从家庭做起，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谢谢雷青的分享啊，注重爱，爱其实是一个教会的特征，彰显神的恩典跟荣耀。教会的爱吸引慕道友来到教会，他们一进到这个神的家里，就感到被关怀，这是教会一个特征啊。我们感谢神，我们都在教会里面。我们来念这个礼拜的经。提摩太前书
那么
六
大
章十
是六
节，
章十节，
贪
贪
财
财
是
是
万
万
恶
恶
之
之
根，
根，
有人
贪
恋
恋钱
钱
财，
财就
就
被
被
引
诱
诱
离
离
了
了
真
真
道。
道，
许
用
多的许多
口
把
把
自
自
己
己
刺
刺
透
透
进
了，
去了。提摩太前6章10节，
六
六
章
章。
天啊，巴父，我们谢谢你，在我们生活中间，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瞎了眼睛，只有你帮我们眼睛打开的时候，我们才看到你的真理，看到你的引导。看到你不离不弃的爱，帮助我们，让我们紧紧跟你联系，我们的喜乐，我们的动力来源都是出于你。主啊，谢谢你的引领。我们如果没有你的恩典，你的怜悯，我们现在不知道在哪里，我们只能够感恩。主啊，愿 你的名在我们的身上得荣耀，愿我们的教会也因你的名得荣耀，也因你与教会同在，你的引导让吸引更多的人来跟随你。你自己说，当你的名被高举，你自己就吸引人万民来归向你，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与你同工，与你同行，感受到你的爱，因为它是我们力量的来源。我们能够爱，是因为你先爱我们，继续的帮助我们做一个好的榜样，在家里面实行出来。主啊，家里面的人一起服侍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美好。我们为这些献上祷告，祷告祈求，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